我没有你们的学问，我没有你们的经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我对着主啊，我愿意被你用，我不愿意我的一生随便浪费，我不愿意我的生命生锈而见你，主啊，用我，用我，我是你的，这世界要过去，要去挖过，我要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我这伟大的相对，这世界和其他的权力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我们先思想到，我们不但看见世界要过去，我们看见神有一些的旨意为我们存留。我感觉到世界有三种影响性，第一种影响性是当代的影响性，有些人活着在他的时代有很大的影响，在他的时代人怕得不得了，在他的时代人崇拜他，当代的影响性，当他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整个时代现在在钻研，把胆识都交给他了。耶稣我可以借用这句话，这些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胆识，暂时的影响，暂时的享受，暂时的得胜，这世界太多人追求这样。你今天要做什么？你一生为什么？你为钱而活着？如果一个月赚2000块美金，你满意了吗？你就是为2000块的美金，你就满足你做人的这一生。你一个月赚2000块，你一年赚多少？你一生会赚多少？你会赚几百万、几千万的好不好？你带去吗？一分都没有带去，一块都没有带去。当代的这种当代的影响，当代的享受，这是一种的人生。这种人生带来了许多跟随者，这种人生带来了许多拥护者。因为在当代，就有许多当代懂当代的人，有许多人只活在当代，为当代懂当代，跟随当代的人走当代的生活。第二种的人生是历代影响的人生。他死了他还能影响，他死了他还可以管制别人，那不是用他的权柄，那用他的思想。这是第二种的影响。可能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牛顿到现在还有影响性，爱因斯坦死了还有影响性，现在的弟兄姊妹们，特斯拉罗辑死了还有影响性，摩森死了还有影响性，看死了还有影响性，孔子死了2000多年还有影响性。为什么？他们找到了另外一种人生的影响性，就是历代的影响性。这是第二种。但我感觉还有第三种的影响性，那是什么呢？永恒的影响性。摩西活了120岁，但他看见当时的人70、80岁都死了，所以他说，我们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以后他讲一句什么话呢？主啊，我们所做的工作愿你建立，愿你建立我们所所做的工作，我们所所做的工作愿你建立。他重复那个祷告，他把那个祷告加重下去，因为他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他曾经为主做了一些工作，求主建立他的工作，那个工作是永永远远的工作。鲁迅在日本，同日本人一同看电影，那个电影描写怎么样得胜中国。身为一个中国人，看见中国人被杀，中国人被拿去杀头的时候，枪决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些的中国人跟日本人在那里大笑起来了。他看到这些的国人有过的皮，没有过的骨头。这些的人，他们有这个外面国家的一个行车，但是没有国家的衣车。这些人是败类，这些人无可救药。为了爱国的缘故，他把他的衣着放下了，他去搞文学。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做一个医生不过帮助一个人的生命，他应当的用他的文学，用他的皮调，用他的装饰，提醒中国人不要睡觉，应当有民族的自尊。这是他一个改观，亚洲的改观。他不要这个当代的影响者，他要做一个历代的影响者。他不要这个外在的影响者，他要做一个人思想的影响者。这是鲁迅。但是我告诉你， 在几十年前也有一个人来到这个国家，
一个宋章杰。
有一天他放下战靴，他跟随读的辅导做一个传道人。他不要外教外面的影响，他不要历代的影响，还有一个永恒的影响。我们基督徒爱国吗？如果你爱国，你要救中国人生病的中国人，那是救中国人的身体。如果你爱国，你要救中国人的思想，那是爱国的更深层的表现。但是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同胞，你爱人类的话，你应该爱中国人的灵魂，永远的灵魂。人都会死，灵魂是永远的。请问为他们的灵魂去做了什么工作？最后一样，我们的思想到耶稣基督的呼召，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讲那句话：“来跟从我 ，Follow me。”来跟从我。孔子没有讲这个话。我们可以说学他，我们可以说思想他，我们可以说教法他。但耶稣说：“来跟从我，你们跟我走吧，跟从我，你们跟从我。”耶稣这个呼召不单是对基督徒，还有对那些特别给他们特别的权柄，还是这个使命，叫他们专做传道的人讲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在这个时代有个大的雄心，这个雄心如同口大大张开，全主把的人会倒下来给我们充满。基督教的雄心太小，我们不应当有野心，但是我们应当有雄心。有一天我在一个地方对很多很多的牧师传道，讲到完了以后，有一个传道人对我说：“唐弟兄，我告诉你，我从前还没有做传道以前，我是尽力拼命思想怎么样发展我的事业，怎么样赚钱赚更多。后来呢，我做了传道奉献了，我没有想说怎么样救灵魂更多，我也没有想怎么样赚钱更多，就是好好牧养几个人就好了，因为已经交托给主了。”今天我们要有雄心，我们应当有雄心。基督徒起来，基督徒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为神做大事，我们要向神求大事。这是 William Carey 很著名的一句话里，我们基督徒要有雄心。我活在世界的这一生，我不能随便过去。我活在世界的这一生，我要达到我灵魂再造最大的价值性。我活在世界的一生，我要达到最大的影响性。神给我多少，神向我要多少，这是神的公平。你说神如果是公平的，或是造有的人造有的人矮，有的胖，有的瘦，那么有的人很聪明，有的人很笨，有的人完全，有的人残疾。如果神是公平，为什么造大家不一样？我反过来问：如果神造人每一个面孔一样，好不好？那么你回到华盛顿去，200万的人大家一样样。全世界每一个人一样，面孔一样，好不好？神的公平的律不是像我们所思想的，神的公平的律是多给谁，向谁多要，这是神的公平。多给谁，向神多要。如果大家一样的聪明，大家都放原子弹，请问谁去做农夫？大家都做科学家，请问谁去做医生？如果大家都同样的聪明，同样的有财富，这世界变得何等可怕的一个世界。人的公平是给你5000向你要5000，给你2000不会向你要5000。今天我们也听到了江弟兄讲的，我们要这样忠心，我们的忠心一直神给我们做到，我们的卫生活出多少来。现在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达到我们生命影响性最大的价值，Maximum value， 我们达到最大最大的价值，那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遵循主的旨意。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面对巨人的一个时代。在20世纪中间，我们看见了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乐观主义的幻灭，还有虚假的思想的产生。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看见19世纪那个乐观派的憧憬、乐观派的幻梦， 全部一个一个挖掘了。Dr. Sorokin 这个社会学的权威，他讲什么呢？他说二十世纪根本没有十九世纪出那么多伟大的天才，比起十八世纪世纪那个大的巨人，这个世纪真的小巫见大巫了。我们看见这个世纪很多很多的大科学家，但是比起过去那些影响世界的人还是小的。二十世纪有产生像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吗？二十世纪有没有产生像迈克尔安吉罗这样的图画吗？二十世纪有没有产生像看这样大的系统的哲学吗？二十世纪有没有产生像斯诺莎这样的思想吗？我们不谈，稍微不谈，暂且不谈这个基督教，我们暂且谈整个世界人的价值的发展和人理性的发展来说，今天的世界远远不如过去。不但如此，在十九世纪，自然科学这个理性的哲学慢慢膨胀、萌芽出来的时候，他就感觉到有了一个结论：这个世界是可靠的。这世界人的知识可以代替神的，甚至也赫伯特·坎德他讲了一句话：许多今天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以后都会解答。到了下一个世纪，宗教就不大需要。赫伯特·坎德是最大的 agnostic theist， 一个不可知论的一个哲学家。这一个人把达尔文的进化论推广到伦敦的街头，人人都可以看明白。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但是他讲这句话过了一百年以后，我们看见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科学越来越发展，人越来越聪明，人越来越有许多许多知识的长进，这是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科学越发展的地方，神经病的人越多；但是科学越进步的地方，制造的人越多。你看见了没有？我得到一个结论：文化是消极性，福音是积极性。基督徒啊，我们对世界，我们应当这样的认识：是世界的智慧、教育、文化、知识，无论怎么样的演进，它的性质是消极性的。但在我们里面的福音，被人所轻看、所拒绝、所辱骂、所攻击、所打倒，那个福音是积极性的。为这个缘故，我们把整个生命投在这个里面，不会错。把我们的生命投在这个里面，会说多少大有智慧的人、最有权威的人、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他们是以自杀结束了他们的生命。为什么？我告诉你，文化的消极性。但是保罗并没有用自杀结束他的生命，彼得没有用自杀结束他的生命，宋尚杰没有用自杀结束他们的生命，因为他们心里的深处、灵魂最根本的地方，他们知道福音的积极性。科学主义是积极的吗？科学主义本身的 positivism 或者是孔德的这个实证主义，我告诉你，这个是虚假的名称。今天的世界来到了一个把消极当作积极，把积极当作一个消极的一个时代中间，我们就活在这个时代，我们会乱起来了，我们乱七八糟了。但我告诉你，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世界没有盼望。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人类没有盼望。为这个缘故，我们应当出来顺服主，这是主感动你、呼召你，你不要再犹豫，你要出来。如果我还有别的生命，我还要奉献做传道的工作；如果我还有别的时间，我还要做能够做。今天我可以说尽我的力量，虽然我有时也会懒惰，但有时是很不得已，身体疲乏而懒惰。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福音是积极性的。我很痛苦地讲以下的三点：福音是绝对的，福音是独一的，福音是普世性的。我们的福音是绝对的，我们的福音是独一的。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道路是对有宗教的人说的，真理是对追求哲学的人说的，但是我有生命，是宗教和真理所不能达到的。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除非他来到我这里来。 若不接着我们有人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很痛苦地说，这三点今天魔鬼做什么工作，从基督徒的观念中间抽了这三个，所以产生了新 criticism， 产生了 universalism， 产生了 liberalism。 新派的哲学，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的这个神学，否定上帝的启示的神学，不承认圣经上帝话的神学，还有许许多多像普救论、综合论、世界宗教大同论这些邪恶的思想。但是相反的，我告诉你，这三样东西魔鬼从基督徒身上抽去了以后，他交给谁？交给共产党。今天共产主义认为他们的思想是绝对，他们认为他们的思想是独一，能够改变社会，他们认为他们的思想一定要普及全世界。他抽去了基督教的三个特质，而基督徒最要让他抽去。我每次讲到这三点，我告诉你，我很痛苦，我很痛苦。我们的热心不如共产党人，我们对自己的规则信仰远不如共产党人对他们的规则、他们的理论的信仰。今天我们的羞愧，我们要痛苦，因为我们没有爱主的心，我们爱主不够，我们传福音不够。若是能够，主啊，最好不要叫我做传道，我做一个平信徒，在岗位侍奉你就够了。若是能够在岗位上侍奉你，也不要只有一点时间抽出来为你做工就够了。你先存这样的心，你想神会不听教会吗？不可能。主啊，若是需要我做传道，全世界我预备好了，我要出来。主啊，若是愿意，你帮助我，在我的每一个岗位上尽我的力量传福音，传到结果你引导我完全奉献做传道，我还是要出来。你有这样的心思？今天有多少的青年人有了？今天有多少的青年人，他们只求那个比较因循怠惰、比较享受、比较相对的，而不愿意绝对的事情？请问教会会复兴吗？我恐怕我们犯上一种历世历代灵性共同的毛病，是什么？我们求复兴，我们又怕复兴。主啊，复兴，但是复兴他，不要复兴，不要叫。主啊，你太监传道了，那个很适合，不适合。你建立这样的心，怎会复兴教会吗？主啊，太监弥赛亚来，弥赛亚来了，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恐怕就是我有这样的态度。
我的妈妈32岁的时候归族，那个时候她有8个孩子。归族一年以后，我的爸爸也信主，我们也信主。信主一年以后，我的爸爸离开世界。这个人叫做上帝，如果爱你，为什么让你33岁做寡妇？上帝的爱在哪里？离开耶稣吧，离开你的主吧。我今年33岁，所以我讲起这件事情，我感觉到很心中非常的一个感觉。我爸爸，我的妈妈在我的年龄的时候8个孩子，我到现在还没有孩子，下个月我有孩子了，但是我不在，人家浪子回家，我9月份回家的时候是浪妇回家。他33岁，没有丈夫，辛辛苦苦一针一线把我们养大，那是抗战的时期。虽然我父亲中间很有钱，有10多座3层楼大房子，很多的财产，在打仗的时候一下子垮了。现在的弟兄姊妹，这世界是会过去，这世界和世上的情谊都要过去。你离开主吧，离开你的上帝吧，耶稣怎么爱你把你降职下来，你这样年轻再出嫁吧。他这么说，我要摇起雅根，看主是孤儿的父亲，他是寡妇的生年者。我要摇起雅根，用我的双手做工，相信那养大麻雀的，他也会养我的孩子。虽然他一生一线 做工把我们养大。
有两个教训是我们家庭常常提的，
一样凡事靠主，第二样不怕人穷，只怕心自穷。
我小的时候常听这两句话，你要靠主，你要靠主。我妈妈做寡妇的时候活得很痛苦，活得很孤单，没有人了解那个年轻寡妇心情的痛苦。但是我知道每一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第一个进到我脑里面，进到我耳朵中间的声音，是那忠心的母亲祷告出圣经的声音。直到今天他还是如此，他是受苦难教育的，但是现在他用中文出圣经，而且每天抄几张的中文的圣经，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他说我要到60岁，我还要证明我是清洁的寡妇。如果我会活到60岁，感谢主，现在他超过60岁了。被这7个男孩子同一个女孩子，我的姐姐7年以前离开世界了。我们这7个孩子中间，5个奉献做传道，除了我以外，还有4个兄弟做牧师。我有一个弟弟今天回去了，他又来到这个家里面。我还有一个哥哥在台湾，一个哥哥在香港，还有一个哥哥在印尼。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一天我妈妈祷告的主啊，你不行教父，你太太疯了，主啊，你差遣很多人为你传道，祷告祷告祷告许久。有一天呢，主感动他说，你的儿子，我的儿子，你不行教会为什么和我的儿子有关系？我猜猜你的儿子，一个奉献，主啊，你要用他，你用他，2个、3个、4个，一个从大陆直到香港，过了3年的时间，他受感动也奉献，所以在5年中间，5个人离开我们的工作去做传道，整个家庭的经济就垮下来了。那他的主啊，我的儿子都做传道，那我要怎么样生活？我已经老了，我还要再做工吗？我记得我还没读神学以前，我那一个月是赚的钱是比全苏拉巴亚我在的那个地方最大的教会的牧师还要更多。在我去读神学的时候，我曾经的几次连剃头发的钱都没有，主要我奉献。有一天在这个聚会中间，主感动我，千万的灵魂身上，千万的人走灭亡的道路，千年人出来，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说主啊，我不肯，我不肯，我要做音乐家。我十六岁开始学习作曲，我盼望我会做一个音乐家，我要做一个图画家。说我不要做传道，我不肯。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常从涌你出来。那个感动，那个负担的火整个生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忘记那一天几个的呼声呼叫出来，出来吧，马其顿人都过来帮助我们吧。有一个声音说，亚伯拉罕啊，差遣拉撒路到我的家去，一个在我家里有5个兄弟，他们还没有得救，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你去叫拉撒路去。当我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的心深深受感动。但是我还不肯，我有我的希望，我有我的前途，我有我的打算。今天许多人要奉献做传道的时候，他总是这样问，说我真正清楚你的旨意，我才敢讲这个问题。但是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做传道，你知道这就是主的旨意吗？在新加坡一个青年人，我每次去布道，他都来跟我谈话。今天我在新加坡大学讲道，在南洋大学讲道，后来在新加坡有一个整个新加坡联合的这个布道青年布道大会，差不多2000个青年来参加。这个青年人又来跟我谈话，常传道，我很深的受感动，应当做传道，但是我不真正清楚的明白的，真正的明白，所以我不出来。我说，请问什么叫做真正的清楚的那个真正彻底的明白？他说就是那真正有彻底的明白。好，我问，那么你曾经受感动，有负担，知道主呼召人做传道，也曾经感动你吗？我知道主呼召人做传道也感动我。那么你有没有顺服呢？你要先顺服才明白，或者先明白才顺服？
我们的信是由于信，以至于信，我们跟随主也是以顺服以至于顺服。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就是还不敢顺服，因为不明白。好，现在那么你做什么？我呢，走这条路，我做传道主的，真正明白上帝的旨意我才肯。但是呢，你都不明白，我现在不肯出来。好，我问你，那么呢，你做这传道，你要真正明白，你所走这条路，你有没有真正明白？他说也不明白。叫我真正做传道，我不明白，这走这条路也不大明白。那我说，请问，如果走这条路不大明白，走这条路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你这样大胆走这条路，而没有站在十字路口？请问，他不能回答。今天很多问题就产生在这里。你要真正明白主对你说话。
好的人出来，
晚上三更半夜，我告诉你不一定，但是我告诉你，今天有很多的人就在这个路口，他马上走了自己的道路，但是他说我要更明白主的旨意，我才走主的道路。那是一种撒旦的骗局。这个弟兄们，你看见了没有呢？哦，保罗被神使用，因为他先问我当做什么，神才对他说你当做什么。不是我先选我要做什么，然后如果主你要说我做传道，你要给我真正明白正跑过去我才说了。保罗不是如此，我当做什么？现在弟兄姊妹，我要叫你，叫你去使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上帝。我请你不要再为中国大陆的人开祷告，除非你一辈子奉献做传道。我在台湾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主啊打开中国大陆的门，我请问你们在台湾这20多年把福音传给多少人？要为信主的人增加多少？我们对着自己欺骗自己的生活，欺骗自己的祷告，说你打开门吧，哦，千万人，你祷告，你没有一辈子做传道。如果中国福音的门打开，需要多少传道？我问你，你说需要1000人，那么1000人每周应当出多少人？如果需要10000人，每周应该出多少人？我们空祷告，我们欺骗神，欺骗自己。你没有预备奉献和全世界的侍奉，你也没有预备在你的岗位上真心的侍奉主。你祷告什么？在台湾长老会，每一年这次会有3000人。进信会，他们说自己的信仰很好，但是呢，这年来会有没有增加？这样神要把门打开，让这些人在进去传道。对不起，我讲一些观念与你不同的地方，好像有些办法，理想中的事情。很多人参听，支持他，用金钱贿赂良心。很多传道人很喜欢鼓励你。鼓励你奉献钱，但我告诉你 ，stop， 不必再奉献，除非你预备真正是你的奉献的钱同样的心意奉献。我不是说你不必奉献钱，我不必说不必为中国祷告，我是说如果你没有预备好有实际的行动去为主工作，这些虚假的或者这些太高的口号可以停。北美的基督徒。北美的青年人，你可以用钱代替传道吗？钱的侍奉当然是一种侍奉，但马其顿的人还没有奉献钱，已经先把他们的心先奉献出来了。你有没有？你有没有先把你的心奉献出来？有没有先把愿你身体那永恒的死意的心智奉献出来？若是没有，你家的奉献不是奉献。我们看见多少的人用良心的贿赂来得到虚假的平安。应该说我有宗教了，我也有凭良心行事，我也有行善，用他们的功劳来贿赂他们的良心，不要去收耶稣。信主的人用他们金钱的奉献，用他们外表的事故来代替他真正的爱主的奉献，还是一样另外一个变相的良心的一种贿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远方传福音，我肯奉献本地传福音不支持，这地有这样的情形。我的观念反过来，你们就在你们的岗位好好支持这里工作，好好在这里发展这里的工作。如果你帮助亚洲工作，
也派人去查那工作是真正为你做，或者来挂钱来骗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我们的地方，我到美国，我要美国，在美国人在美国做见证；我到马来亚，我要马来亚的人在马来亚做见证；我到菲律宾，他从菲律宾的奉献的人出来，不单钱出来，这个很大的不平衡就是钱财和人才的不平衡，两种财。当大耶稣基督他对菲律宾说：“我们从哪里能够什么衣裳什么样行的时候，菲利说这里有20两的银子够不够？菲利注重钱财，耶稣看那个童子的奉献，人才，人间奉献不是钱奉献，真正最主的工作做出来，钱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钱等人这个有毛病。我们把钱奉献出去了，我们人不奉献出去，我们有毛病。青年人，不是主对你说出来。”做传道你肯不肯说，你说我有了家庭，那是次要的问题。当耶稣基督步道来到的时候，彼得没有知道这个问题。你说我有沿线我的计划，当耶稣基督步道来到的时候，保罗没有这个问题。有一次我对一些的少年人讲道，我对青年人步道师父很费心了。我在消沉而积极的中间做工，我很自卑而又有大的雄心，这是我整个人格的写照。所以我告诉你，我一直我看见许多少年人在那里听到的时候，我都有一个感动，我退回，当他们听完到了，我睡到房间，我忽然间一个思量，我就写下了四句，马上把它配上了乐调。我愿做个如此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爱你救主接近拥抱我，我们大家来说，我愿做个基督，救主接近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爱你，
当着祷告来，我们在。
我愿做个基督，救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爱你，救主使用我。
当主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家对他说：“哎呀，地狱王要杀害你，你还要去吗？”
你去告诉那个狐狸，说：“天子上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我必往前行。今日、明日，我往前行。第三个关我的事都要成就。”
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像先知波斯隆所讲的，他说：“苏格拉底的死，若是一个哲学家的死；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圣人的死，是神的儿子的死。”他也非常勇敢，站在侍奉者的前头，给我们做榜样。仁慈爱，为要舍命，做做人的实相。当他快要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他要受最后一次。唯一公众的荣耀，人家对他说：“胡山啊，胡山啊，奉主名来的应当承担。”他们看见这个万王之王未曾有过荣耀，万王之王来到这个世界，他登人马槽，这些人受圣灵感动，他们有一死的荣耀。那个时候就把他们的衣服脱下来，铺在路上从柱子，让耶稣进去。那个唯一耶稣在世界上唯一一次。公众给他了一个站姿的荣耀，我们的主不骑马，然后我们现在骑了驴。主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需要一匹的驴子，这驴子是一匹的小驴子，没有人骑过的。主耶稣要用，他对他们说：“你去把他带来，主要用他。”
这个女婿没有讲话，他谦卑，让主在他的身上，让主指挥他，让主引导他，他一句话没有讲，还要把主高举起来，你的主被高举起，进入万人跪下去。我安东尼也是你，我愿意对你的主啊，用我，用我，他们失去这人那一年，这人感动我，我不肯顺服，再感动我，再不肯顺服，到最后，圣人的功德越来越大，我看见我是何等的卑劣，我是何等的败坏，这个丧尽前途，我的眼泪流下来，我不能忘记那一天我奉献。我愿意为主所专做传天工作的这一刹那，我整个衣服全都都潮湿。我也知道每一次我想到我的衣服也潮湿了，我知道我应当借着力量去报答自己的恩典，也不能报答，所以我只能高举救恩的杯，称扬主的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这六年，我是一个三岁没有爸爸的人，我是一个没有多大资深，没有多大学位，没有多大这个经验，没有多大权柄的人，我是没有荣耀，一个很普通普通的青年，一个中国的青年人。现在弟兄姊妹，主用我，主也要用你。如果我今天问你，这六年前那一天我不顺服，你赞成吗？那一天我没有空间出来，你赞成吗？你说你不赞成，照样。如果是你今天不奉献，这六年以后，你有一些人说他不干，因为你的奉献，顺服主的心在现在做专心一到传道为止的工作，那有些人做事业，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他们正在的中间来控制众人，请问你肯不肯照着主的心，给你的负担出去，你敢不？我们大家站上这些诗歌，我们轮唱，虽然不大合，但是可以轮。我们这里唱一句，这里唱。
我愿做个人，我愿做个人。